谢娟似乎是松了口气，我大力挺动，不久她便没口子求饶。叶琴早已翘首以待，我压到她身上，深情地注视着她迷人的大眼睛。叶琴欢喜昵声道：“怎么了，爷？”我柔声道：“
宝贝儿，今天你的表现太好了，这么乖，也要好好疼疼你。”
他晕红着脸蛋儿，昵声道：“是，也想怎么样疼你的小骚货都可以。”我邪笑道：“
你想不想和你家二姐一样啊？”
叶琴的身子掠过阵阵热潮，颤声道：“你今天就饶了贱货吧，人家怕受不了。”我嘿嘿一笑，把他抱起放到床沿，刚好是丽儿刚才跪着的地方。待我将精液全摄入月琴的蜜壶中，他已快活的奄奄一息，片刻即睡了过去。此时夜已经深了，第二天的清晨马上就要回到熟悉的家乡江陵了。我们既渴望回到家，又有多少忐忑不安起来。这么几天在一起，大家都融为了一个幸福欢乐的整体，真不知道回去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呢。虽然晚上干得很晚，但我早早就醒了，正抽烟的时候，丽儿也醒了过来，真情流露，很自然依偎到我的怀里。我拿过床头柜上的矿泉水先漱了漱口，然后倒上红酒，一边品着一边对身旁的丽儿说：“
丽儿，你知道现在中国男性的性启蒙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吗？”
丽儿看着我没有出声：“
是从许多的女性写真开始的，而这些大多是日本的。所以我始终想说的是，不管日本怎么不好，而我赞美日本女性。”
丽儿有些奇怪我为什么此时会发出如许感慨。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美向全世界展露出来。不过好像日本的女性在历尽无数风霜以后，剩下的那点青春最可贵。中国女性似乎是从一片白纸上起步，无数清纯中苦苦寻觅成熟和美艳的感觉，可悲的是最后常落于恶俗啊。所以像你这样优雅漂亮的中国女性也应该大方一点，向我们中国男人展露你今生最美的时刻和诱惑。那样的话，这世界会增加多少美丽和性感呢？
从骨子里我觉得还是中国女性漂亮大方，不仅身材还是脸蛋，比起小鬼子来说那都是要大气的多了。
说的倒好，那我把自己献给大家看，你愿意吗？
小气鬼，我才不相信你不吃醋呢。丽儿笑盈盈的看着我的反应，想了想，最后还是摇了摇头。真的要献出自己的绝色小老婆，不仅心里不愿意，连想都不敢去想呢，打死都不会愿意的。人呐，多少还是自私的。在机场候机室等待回江陵的航班起飞的时候，我闲着没事儿看丽儿买水，也真有些邪乎。她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向二十出头的男售货员抛了一个媚眼，就糊弄的那小伙子神不守舍，几乎忘了收钱。等他回来，我拉着他让他介绍一下抛媚眼的技巧，叶琴和谢娟也特想听。于是丽儿就媚眼问题开了一个短小精悍的专题讲座。她说：“
据我的经验呢，男媚眼勾人有想象不到的奇效。媚眼不是傻乎乎的直视，是写字里冷不丁飞出来的眼风，有骑兵突袭直捣敌人心脏的意思。媚的第一点是要先望住他，等他回望时再迅速扭开。媚的第二点是绝不能和他对视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就变成了火辣辣的凝视，媚态皆无，反而显得有点傻，有点性饥渴，像个性欲狂。媚的第三点是 一定要飞去飞回，闪烁不定，轻舞飞扬。
末了，丽儿说，
你们好练吧，多练习几次，功力就会提高了。其实女人只要漂亮，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笑起来自然就很动人。再多学习一下成熟女人勾魂的要点，像月琴和娟妹子有这么好的基础，只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苦练下去，最后肯定会功德圆满，成为媚眼无敌的电眼女郎。
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各行各业都有学问呐，连抛媚眼都有特殊的技巧，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本来就长着两双漂亮迷人大眼睛的一对尤物月琴和娟儿，先拿我招呼两下，就把我搅得心慌意乱，情欲勃发，实在让人受不了。这对出现雏形的妖女身上那股对男人具有极大腐蚀作用的妖气和媚气，我连忙让两女转换对象，干脆对着身旁贼眉贼眼的老胡他们几个试验试验吧，最后一次了，留个纪念也好。结果两女这么眉来眼去，眼波万里的一弄，老胡几个面红耳赤，性不可接，要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指不定会弄出点什么来呢。两女笑着对我感慨说，二姐潘丽的这两句太管用了，正中靶心，果有神效。
第74章，狭路相逢。上午十点过，终于踏上了归程。由于这次丽儿是通过江南航空旅行社安排所有的行程，回程乘坐的也是江南航空的飞机。上飞机的时候，狐狸和一个显得比较成熟的空姐简单的聊了两句。两三年了，对于吃年轻饭的空姐这个行业来说，变化太大了。白秋，你看这里，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其余的都是新来的。丽儿有些感慨地对我说，
是啊，人生看似漫长，其实回头看仅仅是短暂的一天而已。丽儿，别想太多了，回到江南我们就开始好好干。你这么聪明又这么漂亮，连抛媚眼儿都研究得那么透彻，我从今以后给你做后盾，再推你一把，咱们肯定能开辟出一片新天地的。
我带着欣赏和敬佩对他说。飞机在万米蓝天上很平稳地飞行着，看着身旁靠着机窗的丽儿，我的心中很不平静。特别是文丽对于丽儿的态度始终是不太明了的，这让我内心着实有些忐忑不安。拉过丽儿白皙修长的一只柔仪，一边抚摸着，一边小声和她倾诉着绵绵情话。
丽儿，过去的这五天，有你在我的身边，我觉得几乎是我这辈子最轻松、最快乐的日子了。今天回去，想想即将面对的琐碎劳心的昨天的日子，我好像还有些不适应呢。
丽儿偏过头来看着我，那双妩媚漂亮的大眼睛笑了笑，安慰我说，
别想那么多了，袁甲，我反正是你的人了，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我们再也不会分开的。
那要是文丽不接受你这个小老婆怎么办呢？
我有些发呆地问他。
他要是不接受啊，我就是给他当丫头，也要陪在你身边，随时都可以看到你，对我来说也就足够了。
丽儿也被我感染，有些神思恍惚地说着，
你给他当丫头，我就给他当小厮。只要我们在一起，什么我都认了。
虽然话是有些犯傻，但我们对视的目光中是一往情深。我仔细想了想，文丽其实人也不坏，只要床上把她孝敬够了，对我还是百依百顺的。而此时的我，为了丽儿，死在她身上的心都有了。有狐狸这样的天仙美女在身边陪伴着，我的心沉浸在幸福和甜蜜之中。也不想再多说什么了，简单用过飞机上的午餐，随手拿起一本航空杂志翻了起来，其中有一篇介绍张曼玉和电影《花样年华》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一身大袖宽袍的晚清行头最是记忆，电影《花样年华》中20多套美轮美奂的旗袍更是像一阵风吹动人们心中对美的渴求，没有那种服饰能像一袭旗袍那样将女人的妩媚典雅、深水韵律体现无疑。中年女人的风韵，20来岁的青涩，一袭旗袍总能穿出百样风情，老少通吃，历久弥新。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旗袍之于女人，始终是无可取代，花一样如丝年华在旗袍的映衬下绽放。杂志上张曼玉身着旗袍，蹬着高跟鞋，慢慢地扭动苗条的腰肢的曼玉剧照，似乎已经不是她一个人的，而是成为中国妇女的象征。看到这里，勾引起我心中对女性旗袍的迷恋与向往。一套套婉约的旗袍，将女人的曲线美包含在了一个恰到好处的尺寸之内，使其具有一种一收一放、遮遮掩掩的诱人魅力。精细的做工，温满的丝扣，呈现出不一样的美丽。旗袍成为一种梦中情人式的经典女装。我突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拿起这篇文章和身旁的丽人讨论起来。旗袍的问题来了，
丽儿，我总觉得穿旗袍和高跟鞋的女人才最有那股韵味儿，但有时候看着西方人穿旗袍，总觉得有些怪异和不协调。你应该是有研究的吧？能给我讲讲是什么原因呢？
狐狸一听这个有些奇怪的问题，撇着眉头想了想，摇了摇头说不知道。我看把他都难住了，便一边讲解着，一边启发起这个大美人起来。
丽儿，你发现没有，穿旗袍是非常讲究的，西方的美女是特别上镜，但她们的肩膀往往比较宽，这和中国的传统是不相符的。而中国的旗袍配上中国传统的溜溜美人肩，肩膀要溜才够妩媚柔和，再加上所谓的小蛮腰，细细的腰身最合旗袍的韵，而细的尺度要么是绝对的尺寸小，要么是臀部丰满才衬得出腰的婉约，其他的就是脖子不能够短粗，皮肤最好是细白的，而身高也适中。虽然旗袍能遮住体型的一些缺点，但真正穿得好看的是那些真正如水般流畅而柔美的身材和气质。
说到这里，狐狸若有所悟地笑了起来。
别笑，说的就是你，这么好的身材和条件，你穿上旗袍一定很漂亮很迷人呢。
我一边挑逗 一边问了下去：“
丽儿，我的心肝小老婆，你有旗袍吗？”“
有啊，不过只有两条，一般都不敢穿出来。”丽儿有些害羞地说：“
为什么？”“
不太方便呀，穿在身上显得有些过于风骚妖艳了。元甲，你看看，现在的旗袍几乎成了职业女性的穿着，良家妇女有几个穿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呀？”听他这么一说，我忍不住有些激动起来。“
丽儿，我的小亲亲，那天你在卧室里穿上旗袍，好好让爷看看，都是自己人，有什么害羞的？爷看好了，再好好疼疼你。其实东方女性的魅力都在旗袍上，就这么一穿，奶子高耸着，身段勾画着，下面的高开叉里蹬着高跟鞋的两条又长又嫩大白腿，若隐若现的露着，光是想想啊，就实在勾魂呢。”
丽儿看我腻在他的身边，神思遐想，欲望高涨的样子，实在有些又好气又好笑，在我的大腿上掐了一把说：“狗改不了吃屎，你这个死白秋，总改不了臭德性。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看看，飞机马上就要着落了。”我们还在行李转盘那里等着的时候，月琴和谢娟就看见候在出口的文丽他们几个了。我笑着对远远站着穿着白色短大衣亭亭玉立的文丽打了个招呼：“这可是今天的老大，千万得罪不起的呢。”我们拖着行李箱出来的时候，看见文丽带着玉凤和春花等在门口。春花一把乌黑的秀发中间分界的垂在两肩，像一个模特般站着，笑眯眯的看着我，身着一条紫色的紧身连衣呢裙，中间扎一条黑色的时装腰带，肉色天鹅绒袜配着长筒高跟黑皮靴，一个普通的厂花女工，在我的雨露滋润下，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到如今，已变成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女。加上她那身昂贵贴身的裙装，更凸显出她那虽娇小却突兀有致的身材。虽然她早已是我胯下的丽人了，但今天看见这高贵而时髦的妙龄女郎，还是给我一种急欲一亲芳子的冲动。而玉凤外面套着件白色短大衣，里面穿着藏青色西服，套装下套着浅灰色天鹅绒袜子，修长的腿和脚上黑色高跟带瓣皮鞋，像一名白领丽人，加上清丽俊美的脸蛋，苗条挺秀的身材，站在那里也显得超凡脱俗，卓而不群。文丽他们三个脸上充满了喜悦，玉凤和春花手里都拿着一束鲜花。等我们一出来，玉凤就走到我的面前，春花走到狐狸面前，分别给我们献上鲜花和情意。我给丽儿介绍了一下春花，丽儿盯着春花的俏脸看了一下，似乎在和故事里的她对对号。文丽却很主动地拉着狐狸的手，热情地寒暄了几句，然后低声说着：“大妹子，你真是太漂亮了，便宜了白秋这个死鬼，好事儿啊，都被他一个人占完了呢。”两女带头往外走去，其他几个女孩子顿时叽叽喳喳，高兴地一边说着，一边拉着行李往外走。我突然觉得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回头一看，竟然是老胡。“
有什么事儿吗？”
我笑着打了个招呼。“
兄弟，你是干什么的呀？这么多美女陪着，
说着，他递了根烟，走过来。我让文丽他们先走。
啊，开模特礼仪公司的。
我笑着打了个哈哈。
哦，原来是这样的。兄弟，给个片子吧。万一今后咱们有机会，好好合作合作。